喂 ，Wendy 啊，
我真的觉得只要你不管你在哪，我不三二一 action， 你不围一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始录我们的节目。
我也是，我也有一点这种，这个叫什么？需要有一点那个，也
就是你要下一个 cue，
对，仪式感，
你一定要有那个 routine，
对，
我开始
才能进入状态。对，
今天 Ivy 在香港，然后我们又是面对面聊天，直入正题，我们今天聊一些关于焦虑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有听众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问我们可不可以聊，然后我就说点歌成功。所以如果大家也是在我们听众群，或者是有一些特别想听我们聊的话题，是可以跟我们就是下订单的。我最近因为刚刚好其实在经历多种焦虑，就是不止一种，因为最近两件大事吧。一件事是四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我有一个 deadline， 有一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好奇怪，但是这是为了让我妈妈听得懂啊。然后呢，要交一份故事大纲跟一场的剧本，然后是一个编剧的比赛。我自己一直都觉得编剧是我的弱项，但是我又很想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就我真的是几乎拖到最后一刻，距离它截止只剩下4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才交的。我有整个月的时间来写稿，然后我的确是在四月份几乎每天都在写剧本，就是哪怕只有20分钟，哪怕就是在机场等飞机的20分钟，或者是短程的飞机，在飞机上只有20分钟，或者在火车，我在火车上写过稿，我在飞机上写过稿，我在候机室写过稿，我在家写过稿，在办公室写过稿，对。然后终于到了要交稿的那一刻，我其实非常紧张，因为我之前有过一些格式的错误啊，或者是字数的错误啊，所以我在交稿之前也是非常仔细的去查看他所有的这个格式的要求，因为他本身对于字体，对于行距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去各种比对，然后按照他提交的方式就做了提交动作之后呢，那个感觉就是你好像完成了一件事，但是你又没有完成，因为你的确是交了，但是然后呢，就是然后呢，因为他其实应该有一个确认性，可是那个确认性不是当下立刻就发给你的，我可能等了有5到10分钟吧，但是那个5到10分钟也是让我焦虑了，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但是等我收到那封确认信之后，我有稍微心安一点。心安之后呢，又到了另一个种类的焦虑，就是真的就是然后呢，就是如果他成了怎么办，如果他不成怎么办，对，这是一种焦虑。除此之外，我最近还有一个焦虑，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搬家
啊。对，
我其实找房的过程还挺顺利的，就是虽然我说搬家也说了很久了，然后终于到找到房子，我大概就花了从我开始看第一套房到我确定要哪一套房，中间不过就2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可是因为新家跟我的旧家期间有1.5个月的重叠的时间，所以其实我有1.5个月的时间去搬家。然后我就发现我第一次有这么多东西要搬，我有家具，然后我也有一些很多杂物，然后新家因为空间比较大，所以我要买一些新的家具甚至新的家电，然后我要怎么样安排这个次序，然后我要怎么样安排我整个时间线，就是包括对更我觉得最让我头痛的是现金流的部分。因为这个房租比我现在新的房租比我现在的房租要高一些，所以我也不是说一下子就马上哇一笔钱就花出去，然后房租该交的交，押金该交的交，然后新东西该买的买，搬家立刻搬也不行，所以我可能要把时间稍微拖长一点，等我5月底拿了工资我才可以进行可能第二个大的步骤，所以整个安排就比较的其实需要很细心的去安排了，某种程度上，对。然后有的时候就发现说天哪，要想的东西好多、然后就会陷入一种新的焦虑。
我很有共鸣啦，因为我不是那个1个多月前搬到上海嘛，已经2个月了耶，
好快、
我搬到上海已经2个月了， 对，我在搬去上海之前那几个星期非常的焦虑，也是对于搬家的焦虑背后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焦虑的原因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最焦虑的就是找房子，
嗯，
就是我在那个网上找了很多，就看了很多中介的房源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发现要找到我真的是满意的地方就很贵，
嗯，
然后那个贵呢又导致我陷入了财务上的一种焦虑。其实我发现本质上是一种对我的
财务状况
的一个焦虑了、嗯、对，这个搬家是财务状况的一个焦虑。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可能也是比较 common 的吧，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没有了，但是
比较 common 的意思就是
比较普遍、
啊、对
对对，不好意思啊阿姨，就是对啊，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焦虑是对婚姻的焦虑。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oh, okay, okay, okay.
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还能够非常清晰的感受到我30岁那一年在对婚姻这件事情上的焦虑达到顶峰。然后那个时候对于这种焦虑就是很微妙的，那个心情很微妙的，就是当你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你已经不是二字开头了，是三字开头之后、
嗯、
好像有觉得自己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婚恋市场上就是你知道你玩 dating app 你会有 filter 吗？
嗯，
就是你玩 dating app 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就是过滤掉了，就是当你三字开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会把三字开头的女性的那个年龄就过滤掉了，然后我其实是有感觉到我的选项有变少。
你当时在玩 dating app 吗？
那年我们一起玩的呀。
哦、oh,
你邀请
三十岁那年
对你要其实更早我好像有玩过一两次，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特别的认真在玩或是什么的
啊。
对，就我有账号，但是我都没有在关注。嗯，然后三十岁那年就是我们当时不是要就是聊这个话题啊，然后你邀请我玩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对婚姻这一块我那一年真的是焦虑到顶峰、嗯、现在其实没有什么了，我觉得现在更多的焦虑是我父母的焦虑就是我父母对于我婚姻状况的焦虑、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任何焦虑的。
嗯，我自己反而有一点呢、欸、
哦，真的吗？
我焦虑的原因是我不是现在在戴牙套吗？
哦，
然后因为当我把一些选项放到一个很现实的时间线里面去看的话，我现在还有2年拆牙套，
嗯，
就是最差的情况可能就是剩2年左右，那2年之后我就35岁了，然后如果我要结婚的话，如果那就一定是我拆牙套之后，哎，也不一定了，但是要办婚礼应该是35岁之后。然后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好像戴牙套对怀孕有一些影响，或者是他因为怀孕然后就牙套没有矫正完就把牙套提前拆了，然后我不希望有什么东西影响我就是矫正的进程，所以我如果真的遇到人要结婚的话一定是等我拆完牙套之后。然后我也知道我想要生小孩，就是那时候已经35岁了，结婚已经35岁的事情了，那我怀孕然后到孩子出生怎么地也就36岁了吧，就是你要怀胎十月嘛，36岁小孩出生之后你头一年可能你要母乳喂养啊什么的，然后你也是可能尽量多的想要陪在小孩身边，那一年结束你就37岁了，36岁37岁这2年如果我真的怀孕生小孩，那就基本上工作我会希望是尽量少的，要在外经常前线，可能像我以前拍戏那种就不太 OK， 但是拍电影就是必须要经历那样子的进程，所以我要预留2年是我可能不能够在外面拍戏，但是我又很想要赶紧去外面拍戏，所以我要么就在36岁之前已经拍完了一套长片电影，已经打出了一个小小的名声，然后生完孩子再回去那个市场，要么我就继续厚积薄发，等到37岁小孩已经1岁之后我再重新去开始进入真正的要打入电影导演圈子，就等于是那个战争可能37岁才开始，我就会觉得很有压力。 这时候压力就来，就我觉得37岁才去全心全力以赴进入这件事情就有点太晚，当然可能不晚，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太晚，与其37岁不如我现在就开始。那如果我现在开始的话，我是不是四月份交了一个比赛，我最好给我获奖，不然我后面的机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怎么样才可以达成我的那个时间线。然后 我觉得我讲完这一轮应该大家可以体会我的焦虑吧。
嗯，所以这个是更普遍的一种对于事业。
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很血淋淋的女性身份上事业和家庭的事业，然后就是你对，就是身份上我想要成为一个导演，我的职业跟我想要做一个母亲中间，你怎么样都要去计算一下那两年要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会这样想。 可是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焦虑的话题。
对，
我其实还想要多，就是因为我们听众群里面当有听众提到这个焦虑感的时候，他其中提到的有两个事例。第一个例子呢是找工作的焦虑，然后我觉得那个焦虑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觉得那个焦虑感有点像我交完稿之后的焦虑感，就是好像你投简历，你该投的都投了，然后你只能等对方通知你面试或者是可能进一步的消息的那个等待的焦虑。那个就是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你好像只可以等待，或者是可能你交了几份简历，然后 maybe 可能也面试了一两间公司，但是过去了一两个礼拜你都什么都没有收获到，然后你就会害怕说啊，我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啦，或怎么怎么样。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前段时间参加，因为他是演员，然后他前段时间参加了香港某个电视台的一个选秀节目，其实不止那个选秀节目，他那段时间也有参加别的那个叫做 casting， 就是
试镜
的工作。然后试镜是演员一定会经历的一环嘛，但是试镜就是你去你试镜，然后试镜完了之后一样你等通知，都是一种等待的焦虑感，
而且是一种被挑选的感觉。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对，
你就是展示你自己，然后选择的那个标准是在对方手里，你只能等待。
对，那是一种焦虑。然后另外有一个听众他提到的就是他最近要展开一个新生活，然后那个新生活可能是搬离他原生家庭所在的地方，然后去到跟未婚夫要一起居住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光是这里已经会觉得哇，就是听上去可以很新鲜很刺激，因为你要展开新生活，就跟我搬家有一点点像。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知道我要搬家都说啊、oh, I'm so excited for you， 就是我为你感到高兴啊，以及向往啊，憧憬啊。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我知道是一个新开始，可是同时又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要处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一个一个面对这些很琐碎的问题，就是会一种夹杂的感觉在里面。
有一种对未知的小小的恐惧。
对，
你刚刚说到那几种焦虑，就是我之前也深刻的体会过。然后我最近呢就是挖掘了一种新型焦虑，我本来以为那种
新型焦虑，
对，因为我本来以为这种焦虑我自己是不太能体会啦，但是呢其实上个礼拜我跟两个研究生同学一起吃饭，然后他们都是刚当了妈妈不久，对，孩子都在半岁到一岁之间。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他的焦虑跟你的焦虑很像，就是关于重新回到职场这件事情，就是那种作为已婚已育女性哈，他重新回到职场他就会觉得有一个感觉，哦，他已经回去几个月了，然后他会有一个很重的感觉，就是说他觉得他对事业上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野心了，他已经不能再容忍太多工作上的 bullshit， 就是不能太容忍工作上的这种
不讲理呀、啊，或者是
莫名其妙的东西。
对，
就是他现在一下班就是想冲回家看孩子。对，所以他回到职场的一个新的感受就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前走， 他停滞了一年，就是他觉得自己有种停滞了整整一年的感觉、嗯、别人都在往前走，然后别人都在这新的一年有做新的项目，然后有新的关系，建立了新的关系、嗯、但是他就要重新回到这个新的身份里。可是当他回到这个新的身份里的时候，他发现他不怎么期待，他已经不怎么期待在职场上大杀四方的那种、
okay.
对，他以前还是蛮有就是目标，他觉得想要在几岁在职场上工作到什么位置、但是他再回去他发现他的野心就是被很大程度上被冲淡了。
OK，
嗯，他就只想回家看小孩，就是下了班以后他不想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在外面、
嗯、
他就想赶紧回去陪孩子。
嗯，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女生，
等一下、嗯、但是这样子他会焦虑吗？因为听上去他很接受他的想法的改变啊，他不接受吗？
怎么说呢，他自己是可以自洽的、
嗯、
可是呢在社会上又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他，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你可能会被炒鱿鱼。 哦他当然不希望自己被炒鱿鱼啊。
明白明白、
嗯、对，所以其实是一种、嗯、也是一种身份上作为母亲的身份和在职场人士的一个两重身份的一个，对，一种 也有焦虑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令人就是令我有点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非常能够想象那种焦虑感，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他目前还在母乳嘛，就是他还没有断母乳。那你知道小孩子，他说小孩子一出生之后你的整个生活节奏就完全被打乱。
真的。
因为比如说你孩子每三个小时睡一觉哈，然后呢你每几个小时要就是要挤一次奶嘛。
对。
嗯、那比如说如果他这一顿饭这顿奶晚喝了一个小时、
嗯、
他可能晚上就睡不好。他晚上睡不好、嗯、你晚上就睡不好。所以就是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就会经历到那种，他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是个很豁达的人，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就
他以前是个屁人，然后有了小孩
就
变
J
人
变超 J。 对对对对对，他有了小孩以后他就开始发现自己的强迫症的那一面出来，他就会精细管理孩子的每一顿奶、嗯、然后呢每一个睡觉的时间，因为他要记录，你知道有的 APP 是要记录的嘛，然后要给孩子精细化的管理，一旦如果孩子没有睡好、哦、没有吃好、
嗯、
那可能会毁掉他这个晚上的睡眠，或者是可能会毁掉他的接下来的一天，以及就是他跟他的家人也发生很大关系的改变、
嗯、
因为老人家会来稍微帮忙带带孩子啊、
嗯、
然后如果老人家一下子打乱了孩子的作息他又会很焦虑。
嗯，
嗯，然后跟上一辈的关系也会处理的有点紧张。
嗯，
哇，所以就是我听完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哦，为了管理孩子的那个精细化的饮食和他的作息他都快崩溃了，就强迫症到一个地步都快崩溃了。
嗯
就是焦虑发作到一个地步。
嗯，
所以我当时听完他们描述以后，我觉得有种很神奇的感受，就是说虽然我并没有在那个人生阶段，但是我好像也能理解，
嗯，
就是这个东西的背后，就是好像跟我比如说对婚姻的焦虑，对财务上的焦虑，对事业上的焦虑，好像所有的焦虑背后都有一些共性吧。
嗯，
对，我个人感觉啦，就是我个人感觉这种焦虑背后的共性，一个是对于未知的恐惧，
嗯
嗯，
同意。
一个是对于坏事发生，
嗯，
你没有办法去防备，就是你没有办法预防坏事的发生，
嗯、担忧，
对，担忧，嗯、就像那个朋友一样，其实说实话，孩子少吃一顿应该不会怎么样。但是不，我不能这样子说了，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妈妈。但是我的意思是，他的担心其实是来源于 what if， 就是如果
万一怎么办？
他晚吃了五分钟，然后他晚上可能就会导致他晚上怎么怎么样，然后可能就会导致我怎么怎么样。就是他其实是在做一系列的假设。
对，
万一这个坏事发生，我怎么办？我没有这个能力去对抗。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焦虑好像到背后的那个核心原因都是有这两种，
嗯，
归根结底都有这两种动 动机。
嗯，
对，
我深有体会。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感受到说焦虑的背后都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惧。
嗯，
然后我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呢也会说未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害怕的事情。就是因为未知你会不知道怎么办嘛，你连你将要面对什么都不知道，你更加不知道怎么样做准备。对，所以那个的确是会让人陷入焦虑的。但是可能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慢慢就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做一些 research 是可以大大的舒缓这种焦虑。就是因为现在的确网络世界很发达，比如说你要出国留学，你可能不知道你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会怎么样，那你直接 Google 一下，搜索一下去美国前要知道的十件事，马上超级多，就是你大概会有一个概念，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但是会有点副作用，因为你如果这种资料搜集做的越多，你可能会陷入越多的焦虑，
对对对，
因为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万一。
对对对
对，然后就会牵扯到第二种你刚刚说到那种核心，就是万一怎么怎么样，这种焦虑我只能说我觉得我现在还会面对，我现在好像更多时候是面对这种焦虑
未知的，
不是未知，是万一。
哦，万一，
就是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万一出现那种情况。然后因为我喜欢做计划嘛，然后我喜欢有备份的计划 Plan B， 所以有一个万一我可能就会有三个方案，就是万一这个情况发生了，那我第一先可以怎么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第二怎么怎么样，如果第二也不行就第三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可能有十个万一，所以我就要想出三十个计划。
哇，
然后就只是在想这些计划的过程，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一种焦虑的过程。
有的时候好像当你在做备选方案的时候也会制造新一轮的焦虑。
对，
我记得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就是我去年去美国的时候，已经因为那个时候去年我们疫情封了三年，去年年初是
刚
开放，
对，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呢又中美关系又不好啦，什么就有很多的这种声音。然后我当时就是要去趟美国，去趟美国的时候我就在查说哦入境准备资料，然后我就在各种平台上看到很多啊被关小黑屋了，然后被没收什么什么了被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有很多人把自己的经验
对
分享上去。但是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好的经验不太会分享了，都是一些遇到什么不公啊或什么的时候才会分享嘛。所以我一搜就是美国海关入境全是这些。
我今年办美国签证的时候以及去年去欧洲的时候都一样，就是这个焦虑来源我必须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小红书。小红书上你搜这个美签，因为我在香港办嘛，然后就是香港美签，你很快就会认识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个长胡子的白人老爷爷，就是据说在小红书上据说他经常就是拒签你的签证。
好好笑哦，
就这个人物已经立刻就出现了，
好
好、他已经在小红书上非常的出名。
这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小红书上
很出名。这个人我觉得因为我去签证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就是在香港美国领事那个不知道是不是领事馆，就签证那个地方他们都会讲中文啦，其实他可能但他不一定玩小红书，所以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他已经出名了。但是对，我那天去排队的时候我甚至
你有看到他？
我好像有看到他。然后我在紧张，哎，就是我也在紧张我会不会被拒签。然后我排队的时候也就是一直在，因为他就是相较其他的签证官他批签证很快，然后我很怕遇到他，所以我排队的时候就一直在默默的希望说拜托不要是他，拜托不要是他，拜托不要是他，最后不是他我才稍微放心了一点点，但那个过程不好玩。
是的是的。所以我去年去美国的时候我自己经历的没有任何一个点是小红书上说到的。就是我入海关的时候他没有问我任何就是我看到准备的那些问题，而且甚至我的材料准备的很多他其实只看了一两张，他其实最重要就是看你那个 其实就一页啦，哎呀，
就看你的那个
visa， 对，其实就看你对看 visa 的那一页，然后他可能就问你简单的几个问题，其实简单的几个问题回应就好了。但是我越紧张，就越显得我有点做贼心虚，他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突然好像突然变得很紧张？我只是问你以前在哪里上学而已。对，所以其实我现在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在面对这些计划的时候，我会去做完善的计划，但我不会过多的去看别人就是失败或者是那个万一之后的那个后果。
怎么样去界定那个不会过多那条线？
好问题耶。
大概两篇就是只看两篇别人的失败经验，还是
我可能现在都不会看失败经验，就是我可能只看比如说今年也有一些旅行的计划，那我就只看签证我需要准备的东西。OK， 我不会看任何就是别人就是什么入关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别人落地了之后遇到什么事情，我不太会看，我现在就不太会看这个了。
OK，
对，
okay.
那你有过就是对抗焦虑成功的经验吗？
我觉得没有到成功，因为我的确最近也在新一轮的焦虑，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是找到了一点点方法吧。我刚差一点要说 somehow， 然后就是就听出来吗？
我突然发现你妈妈自从开始听我们播客之后，对我们不讲英文很有效，
很有效。千万个听众就是在评论说我们中英夹杂都不如一个妈妈说听不懂你40%来的有效。
对，
对，我好像大概找到了一个方法，因为我之前抑郁症嘛，但是我抑郁症的时候呢，其实确诊的不仅仅是抑郁症，我是抑郁症和焦虑症同时存在的，所以医生有给我开一些药，然后一种药是比较多针对抑郁症，然后每天每天这样吃，另一种药呢就是针对我焦虑的状况，他是说当你感受到焦虑的时候才吃，那个药药性很强，就是当我觉得可能我在跟别人辩论一件事情或者是聊一件事情，然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就是很混乱然后很紧张的时候呢，我吃一颗那个药，然后我马上整个人就像是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镇静剂啦。就是会镇静下来，然后镇静下来之后呢，你的脑袋呢真的就会瞬间觉得哦无所谓啊，什么都无所谓啊，就是凡事都一定有一个解法，然后是豁然开朗。
真这么夸张？
对
哦，
对对，
所以你当下真的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但是你豁然开朗不是针对你当下可能焦虑的那件事情而开朗，而是觉得
你的人生都豁然开朗。
不是，是你的生理状况，因为你焦虑的当下你觉得自己很烦躁，然后你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喝水也不对，站起来也不对，坐下来也不对，可是吃了药之后呢，你是觉得我现在只想坐着，或者我现在只想躺下来，或者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就是你会突然间很知道自己当下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因为你要躺下来，你就会拒绝所有别的事情，有点像你生病发烧一样，然后你就要马上躺下来，你知道你自己现在需要的就只是休息。我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去使用的方法，因为它可能是就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采用这种药物的方法去介入，但是他教给我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你完全可以，因为事情证明我吃完了药，我躺了一回，然后我再回去把前面没有完成的对话结束，还不都是好好的。
对对，
然后有这种经验之后，我就会觉得哦，焦虑当下你如果可以有一个很强行关上的门，把那些你在焦虑的事情拒之门外，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再回去是 OK 的，然后这一种 mindset 这一种
思维方式
成为了我之后对抗焦虑的一个很常常会用的方法。就是真的会短暂的把自己抽离一下，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再回去处理就会好很多，就冷静下来了，基本上来说。 对，
所以现在不需要通过药物，
不需要
你也可以就是回让自己回到抽离出来冷静下来。
对，我觉得是自己可以辨识到焦虑那种情绪，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啊，我现在只是在无谓的焦虑而已，
嗯，
没事，我太紧张了或怎么样，那我先去做一点别的事情，或是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洗个澡，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喝个小酒，或者有的时候看个什么，看个 Friends 之类的，或是跟朋友聊个天或者怎么样，然后再回去都 OK。
I see。 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对抗焦虑的一种成功，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成功的方式，因为那一次经历对我来说影响真的非常的大。我也是有抑郁症嘛之前，然后当然不是很明显的那种，可是就是一发作它也是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然后我上一次比较夸张的爆发是2019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就是我想要申请读博，我想申请博士，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焦虑驱动的去上学。就其实我本身也喜欢学习，但是其实我并不，说实话我现在看我不适合做学术，我必须要说，对。然后但是当时我把这条路当成了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救命稻草，对，有一点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是让我对当下所有的环境，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包括我的婚恋情况，还有我和家人的关系，都处在一个非常糟糕和恐惧的一个环境里。
明白。
然后所以我就好像捡到了这个东西作为我的救命稻草，我觉得如果我申请上了博士的话，我就可以出去读书，然后我就可以暂时逃离这个环境，我也可以寻找一条新的可以说是职业发展道路吧。所以当时我有一点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就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焦虑来源，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已经在读博的一些朋友都会说哦，艾菲没事的，你肯定可以。你知道吗，当他说肯定可以的时候，我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就是那如果我不可以呢，是不是我就很逊色。所以我那个时候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博士，其实已经焦虑到一个极端了，就是我已经有一点点都很难正常工作，然后我在家也处于一种就是过于紧绷导致的抑郁的状态，就是怎么样我也开心不起来，然后会被那种声音笼罩，就是啊，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我就是个 loser， 我就是个很失败的人，我这辈子就完了，怎么样。对，然后但是当下有一个突破点，是我突然有一天在我非常非常紧绷焦虑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跟我爸聊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爸并不是特别赞同我再出去，因为父母都肯定觉得说你都回国了又再出去啊什么，我也可以理解。但我当下就是觉得好像想跟我爸聊一下。然后那个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哦，主动打电话跟他就是谈心。对，以前都是说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不开心，然后他就停下他手上的事情，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申请学校的这个事情啊有一些挫败啊怎么样。然后你知道他当下说了一句，他说哎，你啊，你跟我挺像的，都挺完美主义的，挺要强的。就很奇怪，当下他说完那句话之后，我一下子好像就释放了。哎，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说就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哦，我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捆绑的这种声音，对自己这种恐惧不是空穴来潮的，就是当我发现原来我爸也有啊，的感觉的时候，我就好像一下子就有点释怀了。
OK，
然后我好像就不那么在意那个结果了。然后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说为什么我是一个很要强很追求完美主义的人呢。然后我就开始问他说，那爸爸你以前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你是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怎么样。所以其实那个电话聊完以后，对我有一种疗愈的一个怎么说呢，效果。而且跟他聊完了以后，我好像突然就是一个释怀的点是， 不管我最终申请的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被当成一个 loser。 就是我爸妈不会因为我没有申请上而觉得啊，就是我不够好不够优秀啊，然后我的人生就很失败啊。 然后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这种很就要强很拧巴的这种性格不是空穴来潮，其实
空穴来风还是空穴来潮，
空穴来风。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好像是有一定的遗传的。然后那个东西有让我释放我当下的很多的压力和情绪，好像多了一个底气，就是好像多了一种自由感。就是不管我这个事情的结果如何，他都不会定义我的人生。然后就我好像那个时候也已经可以做好了一个失败的准备，就是我就算申请没申请上也没关系啊， OK 啊。好像也有了一个底气去对抗。然后我觉得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非常我微信签名有一句话嘛，那句话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完全的爱里没有惧怕，就是爱可以除去惧怕。我那次经历之后，我好像就发现我不怕了，就是我对于未来的结果是什么，就算是一个坏的结果我也不怕了，好像有了一种底气，然后这个底气是家人的爱给我的一种底气。对。然后那次当然大家也都知道结果，就是我其实没有申请上啦。对，其实最后我还是失败了，但是当我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还挺从容的去面对。对，从容的面对这个结果。是的，
我觉得从容面对说他失败吧，从容面对失败或是不是你理想的结果也是一个可以拆开聊的话题，但是它放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因为前面讲到焦虑的一种源头就是你会担心一个万一嘛，那最坏的万一不就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已。所以如果提前准备好这种心态，就是你知道说就算你失败了也不会怎么样，你也不会就是一败涂地或怎么的，的确真的就可以缓解到当下的很大一部分的焦虑。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大的感受，就是说我觉得跟我爸打完那个电话其实有修复我跟他的一些关系，然后我觉得是多了一层安全感。我觉得爱和安全，就是爱是能够提供一种安全感的，
绝对是。
然后这种安全感其实会让我更加的知道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并不能定义我这个人，并不能定义我是谁。只能说哦，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达到我一开始想要的那个结果而已，但是仅此而已，它不能定义我的人生。
当然。我觉得这个价值也上了，咱们时间就也可以在这儿收尾了，毕竟对吧，新的想要把节目时长尽量压缩一下。希望今天这一期节目能够缓解到一些大家可能正在面对的焦虑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久远的话题，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能够不焦虑这样的话题，然后今天这一期呢可能更加多是生活层面的。然后再一次，如果大家有想要听我们聊的话题，可以在各种途径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或留下你的评论。我通常还说什么来着，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大家可以去 Instagram、 Facebook、 小红书、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找到我们。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合的套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